是的，哎，我是非常感谢呢，今年2010年我第一次来到你中间，好吧，我们第一次跟大家说新年快乐，谁与你们同在好吗？
新年快乐，欢迎你们同在。
我也特别感谢啊，因为梁弟兄他跟我说呢，今天主人们可以来，他们也跟我提到说今年的教会主题是忠心侍奉神，所以那我也是特别感谢神的恩典，可以让我跟大家一起来思想这个话题。既然神要我们对这个主题特别注意2010年，那我想我们今天就以一个谦卑仰望的心来到神的面前，看看神的话语中神来怎么跟我们讲，什么叫做忠心侍奉神。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时候就让你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真是丰富的藏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能够真的了解你的心意，更是让你亲自把我们心中的眼睛打开照明，让我们能够看得见你一切所预备美好的事情。这时候我们特别将教会的主题这个意象放在每个弟兄姊妹的心中，让我们今年同心合意的来兴旺福音，让这个主题能够让每一个弟兄姊妹自己都得到益处，得到建造，更能够让教会能够增长，使得神的国度的疆界也被扩充。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充满我们的心中就是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力量，也成为我们的生命。将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阿门。
今天这个题目大纲很简单，请把大纲打开。第一大项是到底什么叫做侍奉神，这很重要，到底什么叫侍奉神。那正好刚刚我们读的经文里面就提到说，哦，原来侍奉神就是献上活祭，不但是献上活祭，而且是要圣洁的，也是神所喜悦的，不但如此也是敬拜神。所以这就是侍奉神的真正的基本的要义。那第二项，既然知道什么是侍奉神的话，我们要思想一下如何侍奉神，显然跟我们中心有关系了。所以跟我们刚刚的讲如何什么叫做侍奉神有关系了，等于是每一项怎么来做，如何献上活祭，如何成为圣洁，如何使得神给喜悦，如何可以敬拜神。所以我们今天就以这个方式来进入。那我希望我们再把罗马书12章的第1节跟第二节我们再念一遍好吗？我们一起来。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体察何为神的善良、纯诚和喜悦的意思。
感谢神的话语。当我们看到这两节经文的时候，让我们先稍微放在第一节上面，因为这第一节是在跟我们说什么叫做侍奉神。可是我们在读的时候，你发现在神讲到主题之前，特别说以神的慈悲劝我们，我们要了解到为什么神用慈悲来劝我们，使得我们的侍奉我们就更了解是什么意思。你知道慈悲跟恩典是神两个非常重要的属性，恩典是神白白给我们，我们不应该得到的，他白白给我们。慈悲是反过来，我们应该得到惩罚的，会得到神的审判。可是神因为慈悲的关系，所以不给我们。所以你看，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诗歌也好，或者是大家彼此祷告的时候，都会讲到两个很重要的名字，一个是神的恩典，感谢神；慈悲也要感谢神。恩典是神我们原来不应该得到，像 圣的生命，甚至于在神的里面有平安有喜乐，甚至于神说你到那边去，神的计划就实现了，所以的应许，这都是我们原来不应该得到的，因为我们早就离开神了。所以神借着他的恩典本身，借着我们的信带到神的面前，这叫做恩典。是服侍神的时候，神用慈悲来讲，慈悲的意思是说我们原来是应该是受处罚的，因为没有做对，没有做好，可是神说哎呀，不要处罚我们，让我们能够到神的面前来，继续的跟神建立关系。那既然这句话是以慈悲开始，很明显的是跟我们生命，跟我们原来该受处罚的没有受处罚有关系。我们继续读下去的时候，原来神在以慈悲劝我们，我们如果可以把身体献上，献上一个圣洁的祭，可以献上一个神喜悦的祭，可以敬拜神的话，这是神用一个慈悲的心在劝我们。因为我们如果这样做的话，我们就远离罪，如果我们不这样做的话，神的刑罚还是会得到，因为他还是一个公义的神。所以侍奉神是神与慈悲的心在劝，如果我们愿意这样子好好的侍奉神的话，我们跟神会建立起一个美好的关系，该受的惩罚。所以我们今天就以这个角度来思想，服侍神不是神要我们帮他做工，不是我们来帮神来做一些事情，也不是神说哎呀教会有些事情要大家来做，好像是平常你工作又忙家里又忙来到教会还要忙哪门去，是不是好像在帮教会做事，帮弟兄姊妹做事，帮神做事。所以神说你慈悲劝，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可以离开罪，我们可以变成一个神要我们的丰盛生命的形象。所以这是跟我们有关系。所以我们还没有讲到侍奉之前，我们了解原来侍奉是对你我有好处，对我们整个教会是有好处。可是最主要是当我们得到好处的时候，你发现整个教会每一个人都跟侍奉有关系的时候，教会就越来越甜美，越来越喜乐，而且越来越更多的有需要的人口进来。所以我们今年2015年的主题，梁弟兄他真的很有心的，早就祷告就跟我说，很早就跟我讲这个主题的事情。所以我祷告之后我说，哎，那我们就来讲主题，对不对？你看第一节的时候，也就是我们何为侍奉的四个小主题。第一个是献上活祭 ，living sacrifice， 表示说你我是一个活活的。刚刚梁弟兄在讲的时候，他不喜欢什么祭祀，他不喜欢表面的形式，他不是要个表面好像做了轰轰烈烈的一个外表的仪式而已，而是他要我们献上活祭，你我把身心灵摆在。所以说侍奉跟这有关系，很可能你是做司仪、诗歌、诗歌团，或者是招待，或者是照顾孩子，你要想到这是你把身心灵摆在坛前，是一个活活的祭物，不像以前牛羊杀了又摆在坛前，这是一个活活的祭物，你我的祭物。所以你要想到侍奉，你就好像把自己摆在神的坛前，献给神。所以，当你献的时候，神第二个要求是圣洁。所以你仔细看他这个原文的这个结构的时候，它是一整句，可是它里面有几个小细节。它有献上活祭，这个活祭是圣洁的，是正直，要献上一个圣洁的活祭。那什么叫圣洁？圣洁就表示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是单单的属于神，要我们来服侍神的时候，我们心中还在想别的事情，还在想我的股票上上下下怎么办，或者是思想也还有一些家里的事情来处理，那是没有错。可是当你来到神面前服侍的时候，把神 反正给你。你如果两身心而异的话，神说你不要想在他身边得到什么，所以你呢单单的。所以圣洁的第一个意思是完全属于神。我们如果来到圣殿，我们每次都可以操练到完全属于神。神是说是慈悲劝勉，对你我有好处，对我们的生命有帮助。经常活祭不见得在教会，在家里面，你可能是做妻子，可能是做丈夫，可能是做父亲，可能是做孩子，甚至在家里把垃圾拿出去洗刷厨房，每一样事情，你如果现在神的面前是一个属于神的，心中都让神来把它操练。如果每次都做的话，我相信对我们有好处。圣洁的意思，除了单单属于神，而且是单单服侍神，意思说你把神摆在第一个位置。不要说还有两个，可能一方面服侍神，一方面还在服侍别人。我们现在有这种手机啊、computer 啊 ，multitasking， 哎，所以常常这边一边在敬拜，这边还呜呜就出去了。外面的频道还更快，一下 Line 啊，或者是微信进来，你还要想办法再回几个音频去，完全放下，单单的做这件事情。我们有时候这个，我记得我们公司有一个员工受到处分的事。估计他事情太多了，又管家里事情，又是公司事情，然后又想办法还要准备主日学，就一个 email 出去，居然把那个 email 送到 competitor 他的竞争公司的手上，把他们公司的 strategy 都讲出去，不要分析。我讲这个例子的意思，我们说服侍神，我们的心都没有放在神的身上，这个不是一点事儿，就是圣洁的意思是单单把时间分别出来，分别为圣的意思。比如说我们如果主日我们真的来到神的面前，其实我自己在想，我自己过去也犯同样问题，如果我们每一次来到神面前都是单单的属于他，单单的服侍他的话，累积起来的影响，你我生命上被神的影响，哦，那是加起来不得了，你会惊讶。如果你真的愿意这样做，试试看，你每次来到神面前，祷告也好，唱诗歌也好，读圣经灵修，你就真的全心全意，这是一个活祭。如果你真的这样做，我们2015年开始，我们就要决定了，比如说我们祷告的。爸爸不要光是嘴巴讲话，你要心里面讲话。这个活祭是身心灵的一起献上。比方说你祷告只是嘴巴动动，你心里面根本没有想到你讲的是你对神在说，你要甚至跟神说，神啊，求你帮助我。一方面求神帮助，另外还在求助别的东西帮助，对不对？所以全心全意试试看吧。如果是圣洁的，表面看起来圣洁是干干净净的，其实也有这个意思。圣洁的意思是单单属于神，单单侍奉神，分别出来。如果你我2015年愿意这样做的话，这就是奉献。下面就是神所喜悦的，就是说当我们献祭的时候，侍奉神的时候，你想到的是对这个神。我这样做才会喜悦，你就造神学。所以这两句是连在一起，实际上是献上一个圣洁的神所喜悦的活祭，是这句话。所以当我们每次服侍神，不管你是家里的角色、工作的角色，或者是在教会同工的角色，想想看这一件事情是神托付于你，神的心意是什么？你怎么样做神喜悦？如果你每一样做都这样想一想，这样去做，我相信。 信这个服事会越来越丰盛，最后是敬拜神。敬拜神这看起来是理所当然啊，实际上原文的意思，当我们献上一个圣洁神所喜悦的活祭的话，这理所当然的意思是，这个就是我们灵里面的一个敬拜。所以是当我们愿意在任何的角色任何的场合，我们按照神的心意去做，是一个圣洁的也是神所喜悦的甘心的身心灵的献上的时候，这是一个心灵的崇拜敬拜。所以意思说，我们不是做一个工作，你是来到神的面前是一个敬拜。敬拜的意思是你把神摆在第一位，你好好的谦卑在这边，知道这位神是你所有的主宰，你愿意把一切都交给他。所以何为侍奉，从标题上来看，这个是按照罗马书十二章献上的，这个活祭是圣洁的神所喜悦的，而且当你这样做的时候，是你的一个敬拜，是里面身心灵的一个敬拜。那我们现在要思想一下，如何来做到这些事情。刚刚讲的是好像大标题，我们现在思想一下来怎么做。怎么做的时候，实际上是一边操练一边学习的。那我希望把诗篇一百篇打开看一下。诗篇一百篇实际上跟我们讲了一些基本观念，我们一起念一下好吗？来，
你们当若以侍奉耶和华，拿他来和他，你们要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的道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我们亲切进入他的门，称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轻松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
好，这个诗篇百篇是一个蛮重要的一篇，讲到如何侍奉。那这个侍奉实际上也是敬拜的东西。所以第一点，如何献上活祭，我想这一篇的观念就很重要了。你会发现这里面有几个特别的字眼，当，你会看到很多当字，每一个当的意思是我们应该也应该去做的事情，对不对？你觉得第一个当是什么？对呀，我们应该跟神
赞美，
要赞美神。你知道当我们在赞美的时候，神已经在运行。为什么这样？当你是赞美神的时候，你知道这位神，也就最后第五节的，他本为善，慈爱，他的信实，他的所有的正义公义都值得你称颂的，对不对？当你在说的时候，我的意思说你诚心的啊，你真的心里面真的这样来赞美，他已经在你心中运行，因为你已经把他摆在这个本为善的地位，你已经成为他的慈爱到永远，他的信实到万代的时候，你真的这样做，你在赞美的时候，他已经在你心中做各种过滤、洁净、引领出来。你下次试试看，我们的赞美是很难赞美。献上活祭第一条重要的是赞美。我们如果真的赞美的话，学习啊，这个要学习，因为我也是觉得赞美重要，因为感恩比较容易，因为你已经觉得神已经把恩典给你支持了。神，光呀神啊，你保守我的平安。2014年又不管有些困难还是经过的，而感恩很容易。2015年还没开始了，开始，可是你如果真的神来保守的话，先赞美。表示说还没有到的事情 因为神是善，他慈爱，他信实，他是赞美。你如果诚心赞美他，你回头来看二零一五年，他的慈爱早就与你同在，他是信实的，他的所有的善都在你的身上，这很重要。我说你真心赞美，按照你过去你的经历，神知道的神，你好好的赞美是一个法器。第二个当是什么？啊，要侍奉神，可他前面加了一个字，乐意啊。你看，我们其实啊，献上活祭的这个活字很有意思，活是很甘心的，对不对？活活的，不是说被人逼的，主动的，而且乐意。所以我们来服侍，服侍神。如果心里不乐意的话，要解决这个不乐意的情况，思想一下啊。假如你不是有些疙瘩或者有些不舒服，先把这个祷告或者是去掉，等一下有一些实际上你可以思想一下。意思说，当你们没有看到诗篇一百篇好吗？对。然后呢，后面我就快一点，当晓得。我们平常主日学也好，甚至于大家的分享祷告会，一定要知道这位真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于他的。不但如此，我们是他草上的鸟，是他的命。这句话很重要，因为如果我们真的知道是属于他的，我们很多问题就没有了。如果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是他造的，而且是他的名，应该由他来管辖的，我们的问题也就没有。如果你真的知道我们是他草场上的羊，需要他来牧养，需要他来引领，需要他来保护，需要他来疗伤，需要他来包裹你的伤口，我们受伤的时候，神会来帮我们缠裹，来保护，来医治，对不对？如果我们真的想，你会很甘心的做献上。要称谢，感谢他，赞美敬拜他。所以这一篇很宝贵，我们要献上活祭的时候，把这几个当啊，这好几个当，还赞美进入他的里面，当感谢他，敬拜他。你把这几个当摆在心中。2015年一开始，就以这种角度进去，我相信你的服侍让你的生命更成长。而且不但如此，你每次献上的都是圣洁、神可喜悦的活祭。哇！一年下来，你会想看，就完全不一样。比如说，哎呦，光是献这个祭服侍，跟我其他的生活有什么关系？我跟你讲，当你这样做，别的事情，神都会帮你改变。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就从这边开始，当你看到诗篇一百篇，这就是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一个神的一个呼召，对不对？他的神的国、神的义是以神的慈悲在劝我们，侍奉是神慈悲劝我们。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跟我没有关系的事情，我还要花心力去做，对我来讲，我的时间会少掉一点，对不对？诗班。你们练习也要花时间练习，吉他也要花时间练呢，甚至于招待，哦，你们这个单张也是很不简单的，每个礼拜都是很辛苦的打出来，还矫正好几遍，还要送给我一份看看。其实这些事情，你如果是一个圣洁可喜悦的祭，如果每次做都是这样去做的时候，你的身心灵的被神完全的陶静洗净提升，会把你其他的问题都能解决。所以说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其他一切都加给你，用别的需要神都知道。所以说如何献上活祭，这是第一点很重要。第二点就是很重要的话，就是说我们要献上活祭的时候是要甘心的。你们圣经没有关系，我念给你们听啊。在 在以弗所书第六章里面说，要甘心侍奉，要从心里来遵行神的旨意。所以当你献活祭的时候，你是甘心的服侍。所以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的第八节特别有提到一个事情，神所预备的善事我们做的是不是真的？他说不论是为奴的为主的都必得到神的赏赐。他在提醒我们一个事情，当我们在献上活祭在做的时候，不管事情的大小，不管事情是主动被动，如果是神的旨意让我们做的话，就甘心的做。因为我们不是讨人的喜悦，是讨神的喜悦。所以第一个观念，如何献上活祭，诗篇一百篇你知道当做的事情。第二个重点就是甘心的事，甘心是献上活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当你甘心是不是的时候，不管是大小为主为奴，只要是按照神的心意做，都是神要祝福的赏赐。所以这是一个第一大点。那如何成为圣洁呢？其实神在帮助，就讲神的慈悲权。如何成为圣洁？其实我们人呢，在服事的时候，神实际上在教导我们的内心。比如说有些经文你们一定很熟悉的提摩太后书，他是说在一个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木器瓦器，有的是贵重的，有的是卑贱。他们在跟我们说，很多事工不管是怎么样的事工，有的是好像金器银器，有的是瓦器，对不对？甚至于说有的是贵重，有的是卑贱。你知道神用这些话很有意思，神所谓的贵重卑贱，不是我们人想的贵重卑贱，也不是说金器银器跟瓦器的木器的不一样。我们人眼睛看，哎呀，可能是大家看得见的，甚至于在台上比较贵重，是不是？看不见的打扫的，这我们人的角度来看。所以神马上在提摩太后书下一节就讲，他说人若自己脱离什么卑贱的事，就必什么必做贵重的器。原来神讲贵重卑贱是在讲一个人在服事的时候，如果他里面自洁，知道他把那些洁净带来服事，不去做卑贱脱离卑贱的事情，他就成为贵重的器。所以你不能做什么事情，台前台后下面或者楼上或者 basement 打扫的或者是教导的或者是台前，所以说那个不管做什么都按照神的心意做，重要的是你里面是不是好好的洁净，不舒服的事情有去掉，不平衡的事情有没有在神面前祷告去掉，在家里可能有争吵的事情是不是在神面前祷告认罪悔改，如果有亏欠到人嫌隙，弟兄姊妹嫌隙，先和好再来嫌隙，这叫自己。如果愿意这样做，是贵重的事。所以神所谓的贵重卑贱是你心里的纯净的开端。所以我们第二节讲的圣洁的完完全全属于神的，就是里面你愿意完全属于神，把这些罪也好卑贱的心中的搅扰你的事情都去自洁脱离卑贱的事。所以神是看内心的，对不对？我不管做什么，在人的面前是大的小的台前台后，在神的眼睛看都一样，只是你内心是什么。他把他说这是贵重的事，神在那那个是卑贱的，因为他没有洁净。就算外面做得好，神说不是一个贵重的器，那为什么？所以这个圣洁 就讲到完完全全属于神，你完完全全把自己里面的老我把它愿意在神面前去掉。当你服侍神的时候，跟同工一起做的时候，或者你在家里面做丈夫、做妻子、做父母、做孩子、做父母，自己让你变成贵重的器皿，所以你做一个圣洁的服侍，圣洁的活祭，神看来是一个贵重的器皿。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彼此勉励，因为我们在做一个事工，在教会做的时候，一定有不同的职责。有人要做这，有人做那，安排好之后，谁贵重会，谁卑贱，谁做大，谁做小，神在看里面，哪个愿意自己脱离卑贱的事，跟神的关系弄好，是圣洁的，这是贵重的心。所以我们弟兄姊妹，这个忠心服侍神，这一点就很重要，是不是？如何得到神的喜悦？那我们就需要看一下罗马书的十二章的第二节，如何能够让神喜悦呢？我们念一下第二节好吗？
要效法他的旨意，要心意更新的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
这句话其实看起来很容易，其实是很难懂，而且很需要神来帮助我们。我们仔细看这一节经文，就是很短短的啊，可能比刚刚念的第一节还要短一点点。他说不要效法这世界，就是说你不要跟从了世上的事情去做。他是用不要 conform， 意思说就按照世上大家做的去做，不要效法，而是要心意更新。他是说 transform， 怎么 transform 呢？让你心中被神的话语更新了之后，而做出神要你做的事情，这叫心意更新的地方。第一步是平常念着神的话语，在心中你借着神的话语自己洁净自己的，对不对？然后因为你的心改变，所以你做出来就是一个美好的事情。所以我们在服侍的时候说要得到神的喜悦，是从这样角度进去，意思说世上大家做的事情你不一定去跟着去做，可是你需要有抵抗力，要不然一下你就跟着去做，而且别人很多人都在做，你突然就发现很孤立，对不对？都在做，而且不在做，而且大家都觉得这是对的。世上很多人做的事情不就是对，这是为什么神的话叫一道曙光，在黑暗中一直都黑的，一道光进来让我们看见。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借着神的话将道光到我们心中，把我们的心嘣真的就照准了，照对了，然后这个里面的这个从里面的心意是神的心意做出来的时候就是美好。所以后面这句话就很有意思，他说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旨意，可这旨意呢一直善良纯洁可喜悦，这很有意思吧。常常我听到有人问了一下，到底哪些事情是神的旨意呢？或者是我有一个想法是不是神的旨意，或者我这个决定是不是神的旨意中的事情。其实第二节就讲这句话，让我们值得警惕的。如果说我们愿意不效法神，如果按照神的话语更新的心来做的话，就必然知道神的旨意。这句话是这个意思。我再讲一下，包括我在内，我常常觉得，哎呀，这句话到底是不是神要我去做？可是你如果真的就简简单单的按照神把你心改变了去做的时候，不跟从社会上大家做的事情，当你去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神的旨意是什么。你试试看，讲起来很玄，可是你一试，我原来开始我觉得 像这句话对我来讲很难做，当你真去试的时候，你会发现，哎，真的是这样。而且这个查验这个字啊，英文是用 test and approve， 意思说你真的可以把它证明出来，也可以把它证实出来。哦，这就是什么意思？如果你真愿意去做的话，就可以出来。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有很多处，如果我们真的愿意遵循神的旨意，你就会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你们回去试试看，你如果真的愿意遵循神的命令旨意去做，你会知道这些哪些事情是神的。回去试试看，这需要操练。所以刚讲到要做一个神都是喜悦的，当然你要知道神的旨意。可是如果说圣灵感动你，在你的心中里面提醒了你，如果真的愿意按照这个方向去做，把世上的这影响把它去掉的时候，你在这过程里面你就发现神的旨意是确实是什么，就找到。这是在服侍神里面会找不到的，很奇妙。我们原来以为服侍神好像把我们自己的时间去掉了，怎么还会自己有帮助呢？当你在服侍神的时候，让神喜悦的时候，你发现居然神会慢慢教导我们神的意思。这个就是神国的问题。你若想得到自己生命，就丧失自己。你如果真的为神的国、神的意做，这一切的加法道理很简单，可是你不去经历它，你不去试着去做，这句话永远是一句话，在你心中永远后面加了很多问号。难道真是如此？真是如此。所以说如何得到神的喜悦，是要按照心中你愿意归属于神，把这个世上的影响力去掉，然后神的旨意就被你完完全全的看到你出来。所以当我们服侍神的时候，如果真的愿意从这个角度做，你会发现神的旨意就找到。我跟几位弟兄姊妹还很容易，就上两个礼拜，因为正在教主日学，都打电话谈神的这件事情。后来我们电话里面谈，其实我们里面的老我的例子你可以找得到，只是有时候不愿意面对，不愿意去找。如果你真的在神面前好好祷告，好好跟神看这到底是谁的意思，圣经上说你找得到。我如果相信这句话，这神的话。后来这几位弟兄姊妹，我电话里面谈了以后，他们后来就是拜服在神的话，因为我们里面常常觉得，哎呀，这到底是谁的意思？你好好找到，仔细想，你可以找到到底是神的意思，还是你自己，还是别人的意思？可以。所以说，当我们服侍，如果真的愿意这样操练的话，你发现我们越来越对神的旨意清楚。以后你生命道路上很多的不会有很多疑惑的东西，借着服侍可以走到一条。后来那几位弟兄姊妹，我们谈完以后，他们家里有事，不但是，而且今天有位姊妹还跟我说，因为他教他的孩子，因为他们家里有一个小小祭坛，这孩子跟他讲一句话，他孩子可能还小学生呢。他说孩子跟他说，他常常想做好的事情，这样对的地方去做，可是心中有一个意念不要去那样做。他就想到我们主日学讲的罗马书第七章，他说他跟孩子说，我们一起来念。哎，真的，我们立志行善有道，对不对？那海海的小孩子心中他在疑惑，为什么我要这样好好做，可是做不出来。所以小孩你不要小看他们，心里很 frustrated，他想爸妈高兴，他做出来又不高兴，对不对？后来他发现圣经里面有讲，他妈妈就跟他说，不只是你有这个问题，都有这个问题，只有靠神。所以我们刚服侍的时候，你慢慢慢慢去了解神的旨意，让神喜悦，你会惊讶，你越来越了解神的旨意，突然你发现对你的生活都改变，对不对？ 所以如何得到神的旨意，我们经常就去做。然后呢，你并不献上自己以后，碰到有任何事情，你到心里面去收缩，去了解到底我们心中如何一个不效法的事情，把这事情就彰显出来。最后一点的话，就是说是一种敬拜神。敬拜神的话，是一种身心灵的敬拜。身心灵的敬拜的时候，实际上这里面就包括一些几个项目，我跟大家比较快一点的讲。第一个项目，实际上是我们像一个仆人的心态，因为不敬拜神，你来到神的面前。马太福音里面25:21讲的最清楚，他是说我们做一个服事，做一个敬拜，身心灵的敬拜的时候，是要做一个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仆人当然神是我们主，所以说你在做的时候，你是按照主人的心意来做，你做的时候是做一个良善。良善的意思表示在神的面前，你愿意跟从神，而且做得最完善。忠心也是完全是你把神来的第一个去做。这样做一个仆人的时候，你就会做一个很好的敬拜，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要做一个忠心有见识的管家，这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管家，所以当我们在做一个敬拜的时候，服侍神的时候，不只是做一个仆人，而且了解我们所做的是管家。意思说，所有都是属于神的，100篇不是讲的，都是属于神的，对不对？所以说，当我们在做的时候，只是一个管家，不是一个工人。这是在教会里面常常会碰到的问题，比如说某一个事工做久了以后。他觉得这是属于他的，他慢慢属于他了以后，他会觉得任何改变都会批评到他的做法，那因此他会有一个 ownership， 其实神在这里提醒我们都是管家，连我们的恩赐都是管家。所以当我们在一个是忠心的仆人，一个是有见识的管家，这样做的时候，有几个我们可以经常在操练的。第一个就是说，在最小的市场中心，在大市场的中心。所以我们假设在服侍也好，或者在家里带孩子也好，你如果在小的地方能够中心的去做，大的上面不做的话，那你这个服侍就会了。比如说你在教会里面，如果一个很简单的事情，你觉得就不要pay too much attention， 那你大市场也可以做，所以你就完全忠心的去做。所以忠心里面，在小事大事都要同样的好，这是一个教会服事的一个观念。而且是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你们记得这句话吗？这是也是路加福音里面的，在不义的财上不忠心，其实这句话是反反的，富富得正，意思说如果你不忠心在不义的财上，表示说你忠心在义的财上，听懂没有？假设说你不忠心在世上的钱财，你就会忠心于神的钱财，因为他是富富的。如果他是说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的话，神怎么会把大的责任托付给你？所以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那实际上是你如果是在这些世上的钱财不去忠心的要求、忠心去追求的话，神就会把其他的服事交给你。所以说，他要我们忠心在神的家里的钱财上，如果是在别人的事上不忠心，如果你只管自己的事情，别人事情不去忠心的话， 神说降临，你会有这个东西。所以假如说一个人如果帮别人管东西，也管得比自己还管得还更好，那这个就是好管的。所以神的要求很有意思，他要不管是小的是大事都要忠心。第二，对于不义的世上的权财不要去忠心，忠心在神家的权财上。第三点是，如果在别人的事上不忠心的话，表示说你对自己对其他事情都会忠心。你如果帮别人管东西也管得比自己还管得好的话，那就是不太好，对不对？还有一个，如果是在不多的市场中心，少数的中心的话，那在多的事情上也会忠心。所以说讲到这个如何敬拜神，实际上是一个灵里的敬拜，对不对？如果把我们刚刚所讲的几个观念摆到灵里来讲的话，使得我们对神更要尊敬。因为神跟我们讲的这些话，不只是说我们世上要大的事小的事，或者是不义的事或者是义的事，甚至于是少数的事啊多数的事，如果光是这样我们还看得很清楚，其实这个敬拜神是灵里的一个敬拜。我们可以思想，原来我们心中如果是小部分有缺陷有罪恶的话，你如果对那个也是好好去处理，你这个人就会越来越好。如果你在这个心里面也是真的是看到是天上的财宝是重于世上的财宝，这就是一个忠心的一个敬拜神的心。你心中如果看到神家有很多小事情都需要处理，你就好好的去做，灵里面祷告都看得见，那因此神的里面大的事情神会把它托付。所以说讲到如何侍奉神，你知道我们思想第一个要献上歌唱，好好的让身心灵都摆在神面前，让这个活祭是神所喜悦的，是圣祭。那这一切神是在帮助我们以慈悲劝勉。因此我们思想一下，如果说我们2015年往前走，我们有这个心智吗？我们愿意，因为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什么叫做侍奉神，献上活祭神所喜悦的是圣洁的，也是一种敬拜。下面说如何做的话，我们就想到诗篇里面讲应当如此，而且我们是属于他的，对不对？所以我们2015年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啊，每一位在神的面前都有同样的心智，我们让所有我们所做的事情，包括你家，包括你工作，包括你的教会的服事，更是包括你个人心里面跟神的关系，我们愿意摆在神的面前做一个忠心侍奉神的人。意思说你把所有你要做的事情就很单单纯纯的在心中想好，这是神的心意吗？神会喜悦吗？这样做，而且是单单的属于神的在做吗？而且当你做的时候是你甘心情愿摆在神的面前，而且你是一个好管家，你是一个好仆人，然后在你做的时候你以赞美来称颂他，来赞美他，也是我们2015年需要做的。因为我们到2015年还没有开始，欠缺去赞美，因为赞美神本为善，赞美神他是信实的，他是慈爱的。如果你真的从心中现在就赞美，如果你知道这样是这位神，愿意单单属于他，愿意把我们的侍奉的对象都对准了他，那2015年将是一个丰收的年。因为当你赞美进入他的院的时候，神已经在运行，他的结果他的应许也就是我们要受持的。愿我们大家都能够被神的话语祝福。那我们最后要结语的时候，我们念一下罗马书的12章的第1节，罗马书的12章的第1节，我们念2节好吗？ 当着我们最后的回应来一起。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新的人，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来世必受报答。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
我们把这两句话就藏在我们心中。那是我们2005年，我们彼此建造、彼此服侍，也把这两句话带到你的家里面去，家里面的工作岗位，当做你这一年心中的一个大大的依靠，一起做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为了你的话语、你的慈悲，我们来感谢你，因为你以慈悲劝我们，让我们了解到这些话语是对我们的切身关系，也是有益处的。因此，我们愿意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而且这个活祭是要圣洁的，也是神所喜悦的，而且是我们身心灵的一个敬拜。愿意你是我们当称谢的神，也是我们当服侍的神，更是愿意当赞美进入你的院，因为你的一切运行的力量就已经展开。求你帮助我们，也让在这里我们尊敬的教会，借着各方面的施工的扩展，我们以一个感恩的心，希望在2015年，神这边的大作为，更能使更多人归向你，让弟兄姊妹更能够在爱中彼此建立，能够再继续在这边荣耀神自己的名。向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